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啊 ，Florence 带领我们用诗歌啊来开始今天这个敬拜啊，让我们真的像诗歌所讲的，我们寻求神的面，让神自己成为我们所追求的唯一所爱的对象。最近我的读经是读到历代志。过去当我读到历代志的时候，我总是很快的把它读过去。因为前面已经读了撒母耳，读了这个的列王记。历代志的内容有很多在前面这两卷书已经出现过了。所以很多时候呢，读的时候就啊，都很快就把它读过去。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当你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是福音书，当我们读完这个马太福音，当我们再去读这个马可、路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很多的内容那个情节已经出现在马太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好。跟我一样，很快就把它读过去啊。可能因为那个故事太熟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太多的去思考。每一个的作者，当他们把那个的故事、那个情节放在那里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没有？虽然是同一个的故事，但是当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他为什么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呢？原来每一个的作者，当他们要使用这些的故事的时候，他不是单单为那个故事来放在哪里，不是写一个历史书啊，在他心中是有一个的观念，要把这些的故事连串起来，要带出他要传达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故事的时候，虽然是很熟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细心的。来去读，来去思考，为什么作者要这样来安排？那么几个故事跟上下文有什么的关联？以至到我们读的时候，能够从当中能够更看出这个的作者要特显的一个的信息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历代志的时候，其实它跟四福音书的福类福音是很相像的。前面两卷撒母耳跟列王记所讲的东西，虽然在前面已经讲了，但是历代志这个作者，当他把这些故事这样编排的时候，并不是单单重复一些的历史的故事，他是要传达一个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上下文，留意这个故事跟前面的故事，它的对比在哪里，它的分别重点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从当中能够找到更多不同的发现啊。在历代志记载了很多犹大国的皇，很少记载以色列的皇，有但是不多啊，主要是犹大国的皇啊，他们的兴衰啊，虽然有一些是比较长篇来记载，有一些是很短，但是其中有一些的故事的架构的内容都是很怎么说呢，是一个一个的format 这样的出来的。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不可能把这个历代志里面讲的那么多的犹大的皇啊一一跟大家去讲啊。如果大家去有兴趣去，可能最近大家都已经啊，无论是那个带信带的主和学跟现在杨波带的主和学，都讲到这些以色列国的一些的皇啊，这些的故事啊，大家可以留心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的皇他们的成与败其实都有一个逻辑在当中。那今天时间关系，我没办法把每一个的皇他的特点跟大家讲，我就引用了还是说使用了生命记 十七章，神给摩西对这个以色列的心意啊，特别讲到，当他们进入了迦南之后，神早早就知道，神知道他们不会以神作为他们的皇啊，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学当时的四周围的国家一样，希望有支持一个人出来当他们的皇啊，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的皇，所以神知道这个他们的需要，所以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就记载了，当他们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要立一个人做皇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一些的规范吧，要求吧，命令吧啊，让他们作为一个皇需要有的一些的素质是什么样啊，我们稍微来看一看，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的故事哈，这一段的记载，然后我们再来去讨论哈，生命记的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皇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皇，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皇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非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以为自己多支金银。他登了国位，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朗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的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个诫命，这样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日久。可能大家说哈，这个故事啊，这一个的命令，这个要求，是对当时的以色列的国以色列民啊，他们要选皇的时候的要求，与我何干？我又不是皇，我又不是住在活在几千年前的中东地方啊，所有这些好像与我们没有半点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它？很多时候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的观念，这些的故事，这些的历史离我太远了，好像跟我根本沾不上半点的关系。当我们读的时候，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挺好的故事来读一读，有些故事我们很喜欢，有些故事不喜欢我们就跳过了。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圣经记载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要给那个时代的人去看的话，如果说这些的记载只是对那个时代的人有意义的话，那我们就说，我们就没有这个必要花时间，没有这个必要去思考这些的故事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因为离我们太远了，半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记得保罗所说的一句话，圣经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预备我们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圣经，保罗所讲的圣经就是旧约，旧约圣经原来都是神的默示， 不是单单给那个时代的人，也不是单单给那个时代的人才有意义的。神的话是超越时间空间，超越民族的。问题是，当我们读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读？从当中至少要明白当时这个故事对于那个时代的人的意义是什么之外，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个的问题，有没有一个超越时间空间永恒的教训在当中。神不单只对那个时代的人讲，也透过这些的故事对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的人提出他的心意，让我们从当中学习明白神是怎么样带领他的子民。所以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单单去思想，我又不是皇，我也不是任何一个的领袖，这些东西与我无关。不是的，不是的，这个东西对神的子民有非常好的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所以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当中来去思考究竟与我们有什么的关系。从古至今，人们都问一个的问题，这是一个不知道是算是哲学的问题呢，还是人生的问题。人走到一段的时间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究竟人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不问这个问题，因为没时间，也没有这个的要考虑的。但当我们人走到人生的一段的时间之后，我们开始就问了，究竟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问另一个的问题。什么问题？我是谁？我是谁很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是谁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能够很清楚的、很了解、正确的来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所罗门当上了皇的时候，在这一个的历代志下一开始就记载所罗门的故事。当他当上皇之后，神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就问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想想，如果有一天神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在梦中也好，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神来问你，你要我给你什么？那你要怎么样回答？所罗门被称为很有智慧的一个的人，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不用看了，我读给大家听哈。历代志下的一章7-9节，他说：“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可以接受他做皇。耶和华神呐，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简民的皇。”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的多，然后听了，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些民的面前出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没有求金钱，没有求长寿，没有求很多很多物质的东西。他只求一样的事情，就是求神给他智慧，做什么？不是去赚钱啊，不是要更多的财宝，不是。他说：“给我智慧，可以来治理你交给我的这些众多的民，让我可以有智慧去审判他们。 当时的皇一个身份很重要的身份，就是来治理，来去做审判官，来管好这个的大的这个民众，让他们在面对不公义的时候，这个皇为他来定公义。所罗门求的是什么？求的是给他智慧来治理这个的皇。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罗门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是神所是神的仆人，是神安排他坐在这个皇位上来作为治理这个一大群的人的这一个的带领者。所以他明白他的身份，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坐在那个王位上然后的发号施令，他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他的使命是来治理这个的多的这个的群众。我们看下一个，对，就是 OK， 好，这里说哈，当这个皇登基之后，哈，他这个皇需要做什么？要从立位人的里面把这个律法书自己抄录一份，然后好好去研读、学习、敬畏耶和华，按律法的要求来治理这个的神的子民。所罗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一开始他知道自己是谁。当然我们读完整个所罗门的故事，我们知道有好的开始，但是没有好的结束啊。他最后是偏离了神自己，等下我们再说他这个失败的情况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谁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究竟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还是神安排我们在人生所走的路上，神给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把神托付给我们这个的身份，把它活显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与意义。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这样说，所罗门知道自己是谁，他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他存在的目的就是按神的心意，按神的律法来治理这一大片神托付给他的一个的国民。我是谁是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先问这个问题，我们就一进就问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是谁。今天当我们问你是谁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很多时候当我们一想到你是谁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想从我的职业来回答。我是谁？我是一个的医生，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老板我是一个科学家当常常我们问的我们回答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我是谁是以我做什么来定义我是谁。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就要搞清楚我这个的人跟创造宇宙万物这个神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我就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的人，我是他所造的，我是属于他的，我是他的仆人。所以保罗很清楚，他一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然后才讲他是什么什么的使徒。所以先肯定自己是谁，才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怎么样才能够活出有意义。这个是所罗门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的老板，那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自己的标准来带领这个的公司，在公义上，在正直上，在对待无论是我们的员工还是对我们的生意的伙伴。当我们是一个的医生，我们就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按照神给我们的力量，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医。当我们是一个科学家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去探讨，来去研究神创造这个大自然的定律是什么，以知道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治理这个大地。这个就成为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的一个表达。所罗门知道他是谁，他是神的仆人。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结束他做皇的时候，这个儿子就跟所罗门就很不同。当所罗门死后，这个罗伯安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些的神民啊，他的子民以色列的犹大的人民来，这百姓来问，来见他，然后对他说：“哎呀，求你让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不要把那个重担加在我们身上嘛，让我们可以轻省一点，好不好？你可以怎么说呢？你的怎么说你的手腕可以轻一点，不要把太多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肩头上，好不好？”但是他不听啊，他不听那些老人家给他的智慧的教导，他却听那些的年轻跟他同辈的人告诉他：“哎呀，你不要听这些老人所讲的不要仁慈的心你是皇因为你是皇，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单只不要减轻他们的担子，你更要加重他们的担子，让他们知道你是皇所以这个罗伯安不听这些老人家的劝勉，听他的同辈来抬高他自己，他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哪一个坐在高高在上的皇就是哪一个发号施令，所有人都成为他的奴仆的这样一个的身份皇他以为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所有的百姓都只不过他手下的奴仆，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看见他坐在王上的，坐在这个位置上，却不能够好好的来建立一个的国度，很快他就失去了他的身份很快他也没有办法能够真的把这个国家强盛起来我不知道你读这个的历代志有没有留意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表达我读的时候读很多这个皇的故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这些的皇他们的不好也好，好也好，总是加了一句他的母亲是谁，他的母亲是谁，然后说他娶了多少的妃嫔他娶了多少的妻子生了多少的孩子。我不知道这个作者在哪里要传达的是什么信息我不去乱猜但是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读的时候留意一下，然后去问一问究竟为什么这个作者要这样的记载总是说他的母亲是谁，他的母亲是谁是不是有关系大家去查一查。罗伯安不把他当成是皇的一个的怎么说呢这个的是神的仆人 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心愿啊，然后就用极大的一个的手段啊来治理他的百姓。他死了之后啊，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孩子啊接续他做这一个的皇的位置啊，我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哈，在这个历代志下的哈的十二章哈，历代志下的十二章啊，有一节圣经我读的时候呢，读完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哇，这非常的有意思哈。第八节哈，十二章的八节，十二章的八节，养啊，对啊，十二章八节，当这个罗伯安啊，自己坐在王位上的时候啊，他以为自己就是拥有一切的权柄啊，他不愿意服在神掌管的底下，不像他的父亲所罗门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他以为自己就是皇，结果到了他最后结局的时候啊，神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很讽刺的一个表达啊，当时这个的埃及的皇施撒就来攻击来侵略啊这个犹大国啊，然后第八节这里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然而他们逼做施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这句话我读完之后，我心里面真的眼前就看见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图画啊，整个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的手下，所罗门服侍神，整个国家的兴旺啊，这个罗伯安当他不以神作为他的皇，他以自己做皇，他不愿意服在神的手下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个的这样的一个的人啊，来攻击他，然后告诉他啊，你不要我做你的主，那你就做示拿的仆人吧。一个人如果不愿意以神做不愿意做神的仆人，他就必然的做其他的人或者物的仆人。这句话不单是在历王记历代志这里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的教导，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不是侍奉神，你就是侍奉什么？马门。如果你不侍奉神，神不是你的主人的时候啊，马门就是你的主人。同样的，放在所有这些皇的故事的里面，当他们不愿意服侍以神作为他们的主他们的皇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别国的奴隶。这样的故事整个的历代志来说，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不断不断的出现啊，那就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的事情。我是谁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回到这个的生命记的十七章，我们来看究竟神对这个皇的心意是什么啊。回到前面吧哈，好，这里他说 第十五节这里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从你们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以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啊，这个是一个对神的选民的一个的要求啊，我们就先不讲这一段的表达哈，我们只看从十六节看啊，只是王不可以为自加添马匹。为什么不可以加添马匹？原来马在古代不是拿来赛跑的，不是拿来看的啊，也不是拿来种田的啊，马是用来打仗的啊，打仗是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作用啊。箴言书里面讲到哈，马是为打仗而预备的啊，我们就不去看那个经文了哈。在古代马是用来打仗的，如果能够有马兵，有战马，然后有战车，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强大了。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之后，在平原的地方他们遇见一些民族，他们有铁马应该说有马车，有铁的车辆啊，所以他们打不过那些的居民啊。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啊，他们手中只是拿着木棍啊，但是那些来追赶他们的埃及的军队，他们有什么？他们有骑马的兵啊，还有战马战车来追赶他们。所以在那个时代，战马战车是代表了军事的力量啊，所以在这里说，只是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我说这个吩咐，这个要求很不 make sense。一个国家没有军事的力量，不能够有军事的力量，那还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国家呢？啊，然后他说不可以为自己多利的飞病。为什么多利飞病？等于说，因为恐怕他的心啊，偏邪。当然这个是因为很多的外邦的飞兵来到，把他们带来敬拜假神，这个是其中一个的问题。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当时的古代的婚姻跟我们看中国的那些的古代的故事也是一样啊，那皇帝的婚姻不是单单婚姻而已，它是政治的结盟啊，所以当一个皇帝娶了很多外邦的那些的公主也好，那些的大臣的女儿也好，为的是结盟啊。所以在这里不单是怕他们偏离了这个敬拜真神，更重要的是不能够与那些不敬畏神的外邦人结盟。一个的国家没有军事的力量，没有很多的盟国在做他的后盾，这个国家岂不是很容易被人家去侵略吗？更有意思是说，也不可以为自己积攒更多的金银，连财富都不可以。一个作为一个的国家的皇，没有军事的力量，没有别国的结盟，更没有财富。那你说这样的一个的国家危险不？有什么的力量，有什么的能够方法能够让这个国家能够保安全呢？保平安呢？为什么神要求以色列的皇什么都没有？目的何在？这是在以色列还没进到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以色列这个的民族，这些的人民不愿意以神为他们的王。所以当那些百姓向撒母耳求王的时候，撒母耳很伤心，因为他们以为撒母耳说他们不要我了，他们要去找一个王。神对他说不要伤心，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啊，所以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谁是真正的皇？不是哪一个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才是皇，乃是真真正正来掌管这个民众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带领者才是真正的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问这个以色列这个皇能够有什么来保护这个国家，带领这个国家强盛起来呢？有一个的很重要的教理哈，还是说要理问答的一个的书哈，叫做魏斯德要理问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教学习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神学的观念也好信仰的啊。这个要理问答里面一开始的时候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也是问同样的问题，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要理问答给的答案是什么？他说以荣耀神，以神为乐是首要的人生的目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荣耀神。那我们就要问了，一个没有军事力量，没有那么多盟国帮助，没有财富的一个的皇，他怎么样能够来荣耀神？怎么样能够使到这个国家显出神的荣耀呢？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比亚做皇，然后当亚比亚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撒做皇。其实很多这些皇的故事都很有意思，但是我选了亚撒这个的作为一个例子哈。这里记载亚撒这个皇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意思说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按律法，按照神自己的给他的指引来带领这个的国家，以神的心意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又没有兵，又没有盟国，又没有财富，当敌人来攻击他的时候怎么办呢？圣经都记载有一次有一个敌国带着很大队的兵一大队的人马来攻击这个犹大国那当时这个的亚撒当他非常的彷徨的时候怎么大的军队来攻击他怎么办呢一个没有兵没有兵力没有财富没有盟国的这样一个的人一个国家怎么样面对这么大的敌人的攻击呢在这里记载一段关于神如何帮助亚撒的故事我们稍微读一读这一段很有意思历代志下的十四章历代志下十四章我们从第九节来看到十二节历代志下的十四章我们从第九节到这个的十二节有一个古时皇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丽莎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丽莎的洗发谷彼此摆阵。亚撒没有太多的兵也没有别人来帮忙，那他怎么办呢？他这里说，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 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个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十二节，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的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小的故事的记载，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如果按照神的命令，那些做皇的什么都没有，怎么样来荣耀神？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想到我要多成功，我多富有，我多有能力，我才能够荣耀神。在现今的世界里面，总是强调啊人的能力，强调人所拥有的东西。但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完全是一个相反的逻辑。他说要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是一个弱小的，没有能力的，是一个随时被人家来攻击的这样一个的国家。我常常说哈，以神把迦南这块地给以色列人，我说是神就是真的，为什么要把那块地给他？那么多好的地方，埃及地不好吗？还中东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为什么要把这样一块的地给他？啊，从地的角度来讲，他是没有，当然了，也是因为靠近海，也是有约旦河，也是有水的方面，但是四周围都不是很多的平原，也不是有很多真的好的地理环境，让他们可以很丰富在那里生活。为什么神把那个地给他们？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的答案，因为那块地正是在那个时代一个所有国家都想攻击攻陷那个的地，因为那个地是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所有战略必经的途径。哪块地是连起所有的地方去的，所以哪一块的地是必定是常常受到攻击的。那神呢，为什么你把这样一块地给以色列人？神就要让他们透过这样一块容易被人来攻击的地，让他们学习，当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来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透过神自的大能，让这样一个软弱的一个的民族成为世人都不敢碰的一个的民族。这个才是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并不是我们有多少的能力，乃是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能够神能够透过这个软弱的人彰显他的大能。这个是以色列国应该有的一个的位置。可惜的是，那么多年他们重重复复都失败了。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呢？我们做什么？我们提耶和华神的名。所以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不是说我们不追求物质的东西，不是，我不是提倡这个，但是我要提的一点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不是在乎我们拥有多少，那是在乎我们的生命是否在神的掌管里面。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属于神的子民，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一切的软弱在神里面都可以得到刚强。真正荣耀神的是神看见一个软弱的人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就是荣耀神。所以在历代志的16章第七节，再看一下历代志的16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后来这个亚撒结果怎么样呢？16章历代志下16章第七节， 那时先知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兵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盛大吗？战车兵马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偏看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在你这行事愚昧时候，你必要征战的事。所以亚撒的最后的结果也是最后，因为他也离弃了神，所以神也离弃了，不再让他靠着神战胜那些敌人。依靠神背后，那是对神的肯定。他是哪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当神拣选某一个人出来做皇的时候，来治理神他自己的百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兴亡兴衰不是皇的责任，不是靠着人的能力，乃是神自己负责。皇要做的是什么？乃是按着神的心意治理他的百姓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意识到认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为成与败来忧虑。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明天是掌管在神的手中。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回到像小孩，我知道耶稣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的比喻。父母带着小孩去吃饭，我不知道你带着小孩去吃饭，小孩有没有一边吃等下谁付账谁买单有没有钱，你点那么多菜等下有没有钱付，小孩有没有问你有没有钱付账？从来没有的。你带小孩去吃饭，你点了什么他都 爱吃，就吃了吃了吃了，吃完之后他就跟着父母出去了，他从来不担心有没有人付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父母亲的责任。什么时候我们基督徒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太紧张了。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原来有一个天父，我们的生命是他来负责。哇，时间已经那么多，算了，我不再讲下去，跳到最后回到生命记的17章吧，哈，我提到最后一点，生命记的17章。我们回到16节吧。OK， 好，他说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因为耶和华神吩咐他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为什么不要去？不要回埃及？为什么不要回那条路去？指的是什么？不要去买马吗？可能是，但是我相信还有更深的一个意义。埃及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什么地方？是他们为奴之地。神对做皇的人说，你不可以带使百姓再回去埃及了，你不要再带百姓回到为奴之地去了，不要使你的百姓为奴了。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对皇的一个要求。所罗门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富有， 他建完他的圣殿，然后建造他的宫殿，然后哇，得到非常多的财富。他死了之后，刚才我们讲到了罗伯安，那些的百姓来向罗伯安说：“求你不要再把我们不要把那个重担再放在我们的肩头上了，好吗？”意思是什么？意思说，这些百姓在所罗门的手下，他们是过着为奴的一种的生活。所罗门非常的富有，所有人来到都看见他的富有，他的聪明。但是所有这些富有，辉煌的建筑，都是下面这些的百姓为他埋单的，他们承担了一切的苦，让这个皇得着最高的荣耀。神说，不要把你的百姓带回为奴的地步去了。所以神顾念的是什么？顾念不是这个皇他本身有多伟大多荣耀，是顾念这些百姓不要再回到为奴之地了。如果我们看这些的以色列这些的历史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形容很有趣。当历代志也好，这些列王记也好，记载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兴衰，常常是放在那个皇是否是一个遵行神命令的一个人，还是行恶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国家的兴衰完全是在乎这个皇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哎呀，我就想，这个岂不是非常的不公平吗？为什么一个好的皇，所有的神明都在那里享福享太平，这个皇一不好的时候，所有这些的神明都为他来埋单承受这个苦。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原来一个人的作为不是单单影响他一个人自己。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讲一句话，一人做事一人当，真的吗？从来都不是。原来一个人做事不是一个人当的，一个人做事很多人为我们埋单的。一个皇做得好，所有人都在那里享受蒙神的祝福。一个王违背了神的命令，所有的神明都为他埋单受苦。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是谁？知道我是谁，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的位置摆对。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才能够安心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然后我们要问的第三个问题，究竟我们所做的我们的人生是为了荣耀我自己，还是荣耀神？是我的存在是带给人祝福，还是别人为我来买单？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要以为神只是单单给这些以色列的皇的要求，这是给我们所有神的子民的一个的教导。我们不需要依靠外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荣耀。我们生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把灾难苦难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为我们去买单。时间最后我稍微提一个的分享就结束了。最近有一些所知道所认识的人离开世界，我相信很多人读过游子吟，对不对？ 冯秉成牧师啊，最近离开世界，很多人读了他这本书啊，从不信主到信主，特别这些从国内来的知识分子，更因为这本书的缘故，很多人因此信主了啊。我相信他虽然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留下来的影响还是不断在哪里影响下去。另外有一个在香港非常出名的一个学者啊，李思敬，我一下子想不起了名字哈。博士，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也是老师也是一个牧师传道人啊。他也刚刚过世啊。我们一直以来都常常听他的信息啊，他所讲的信息，他所写的书都是我们所爱看爱听的啊。就紧接着离开世界了啊。我相信有很多香港还说加拿大哈，说讲粤语的教会哈，对他都是非常认识啊，对很多信徒都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在香港最近也有一个明星啊，出名的明星也离开世界了，留下一大笔的钱，给他的后代哈。当我看到这些人离世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哈。究竟当我们一个人走完这个人生的路，我们留下了什么？有些人留下一大笔的钱，他的后代可能过得很舒服，很富裕啊。但是也可能因为这些的钱，让他们产生很多的纷争，也不一定啊，不知道啊。但是影响什么？可能就是很小，觉得一个人得到益处。但是当我想到这些的神的仆人，当他们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就是带给身边很多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他们所讲的所做的，常常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产生很大的改变。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可能要思考的，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只是为单单满足我们几十年在世劳劳碌碌的过一生，然后留下一些资产给下一代，还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好像一个神立的皇一样，能够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大能？不是我有能力，那是神在这个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大能，让神的名被人认识，让我们所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别人替我们的过犯买单。希望这个神对这些皇的要求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不是皇，但是里面所提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感谢你，你留下了圣经。这些故事并不是单单给那些那个时代的人去看，不是单单对那个时代的人才有意义。你的话从不改变，从古至今你说留下来的都是智慧的言语，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恭敬地把我们学习的都仰望在主你面前，让我们不断地清楚知道我是谁，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让我们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我们可以安心依靠主你自己，也更求助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存在是别人的祝福，不是为别人带来诅咒。求你带领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的生命活在世上的时候满足你的心意，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救的名， Amen。